啊，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哈。主啊，感谢你，这是你的圣殿，也是你同在的地方。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要来遇见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有话要对我们讲，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都能够听见，我们也能够相信，更能够去顺服。愿你自己的心今天因了你儿女得着满足。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你，这样恭敬仰望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个出埃及记哈，这个灯光可能有一点，我调一下一点。今天我们讲出埃及记啊，第十一章到十三章哈，就是讲到这个逾越节哈，蛮重要的 一段经文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出埃及记哈，前面已经讲了几堂哈，就讲到这个耶和华神哈，他以大能的手啊，把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他称为哈自己百姓啊的这个以色列人呢啊，带离这个埃及为奴之家啊，那么让所有的世人都知道，唯有耶和华啊才是这个天地唯一的真神哈，就是我题目里面所讲的，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哈。那么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呢，其实被神特别啊，呼召出来一个特别祝福的一群人。我们在出埃及开篇的时候就会看到啊，就是这个他们在那个地方呢，在埃及呢啊，不断的就是有这个扩张啊，而且他们的势力也不断的加强壮大。但是好景不长哈，这个不认识约瑟的这个新王哈就起来了，他看到这个情况呢，他就非常的害怕啊，就是很担忧，所以呢他就开始了这个种族的啊灭绝和这个消灭的计划哈，就是要杀害啊埃及的男婴，就是在埃及的以色列的男婴。那么以色列民呢，就从此就过在这个真的无比黑暗哈，充满哀愁啊，也充满了忧虑的这样一个沉痛的一个光景里面哈。虽然日子是非常的暗无天日哈，但是我们要记得耶和华仍然掌权。那么耶和华就听见了以色列民的哀声啊，也看到了他的苦情，所以耶和华他在埃及地宣告，他说以色列是我的百姓，他是我的长子啊，我要下来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所以呢神就兴起了啊领袖摩西啊，这个摩西呢是神借着埃及的公主的手把他从尼罗河救出来的一个男婴哈。那么他头四十年呢，这个摩西就长在王宫当中哈，所以他知道一切的啊学问还有能力。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冲动好勇之举哈，他杀了人，所以呢他不得已呢就要逃到米甸哈。那么在米甸呢，他在旷野四十年放羊哈。那他从一个非常有魄力哈，有勇气的那么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呢，就变成了一个哎呀觉得自己一无所能哈，也毫无信心的那么一个人。那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向他显现了啊，在荆棘火焰里面向摩西显现。啊，因为摩西遇见神，他的生命翻转啊。最后呢，摩西成了一个只要神说话吩咐他都照样去行的那么一个彻底的完全的顺服神的人。那么神就借着这个顺服的器皿呢，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啊，使这个以色列百姓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就是信心之旅哈。那么出埃及记七章到十三章哈， 描述的是一段非常有戏剧性的那个故事哈，就是这个十灾哈，大家最近可能小组查经啊，包括讲台信息，大家都很熟悉这十灾啊。那其实前面的九灾哈，你看神他主要是击打的就是埃及的那些假神偶像啊，你看水变血啊，包括后面的苍蝇之灾呀、这个蛙灾啊，还有畜疫之灾啊，其实他们都是埃及人拜的偶像，他们拜这个尼罗河神，拜太阳神啊，拜蛙神、牛神啊、土地神啊，还有司病、司空、司农之神啊，他们拜很多偶像，所以神呢就击打败坏他们的偶像，要让埃及人知道我耶和华是天地独一的真神。那么这九灾其实也是对这个埃及人的一个警告哈。其实这九灾你看虽然严重，但是比起第十灾杀长子哈，其实都算是小事情哈。那么如果埃及法老和他的百姓能够像尼尼微王一样哈，他们被警戒之后就披麻蒙灰哈，悔改回转归向神的话呢，就可能不会有这个第十灾发生，就不会有杀长子的这个事情发生。其实无论人哈他的罪啊何等的废反盈天啊，无论这个神的怒气何等一触即发，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慈爱的神，有恩典的神，怜悯的神，他仍然愿意忍耐宽容等候，他不是想让这个死亡临到众人，他是希望给你们时间警戒啊，你能够回转悔改，你能够走这个顺服的路啊，脱离最后的这个刑罚啊。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个启示录哈，我们也说到这个神啊，哎呀，先来一个七印之灾啊，再来一个七号之灾哈、这些灾难都是警戒之灾，最后才有七晚的刑罚之灾，都是一个道理哈。所以在彼得后书哈三章九节这里说哈，主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当然我们也知道神这个等候期不会无限延长哈，这个箭已在弦的时候呢，这个前面的九灾都没有使这个法老刚硬的心有任何的改变哈，他仍然就是硬着景象不顺服神，那神就亲自彰显他的大能啊，无可抗拒的这个能力，他要让埃及王还有埃及的全地啊都知道他是统御万就是统御万事万物万民万国哈，甚至包括灵界的一切假神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下。那么这个第十灾呢，神他亲自的来执行啊。当人面对神就是顽抗到底的时候呢，他就有另外一个结局，就是神的刑罚审判。那么逾越节那个晚上呢，神就巡行埃及遍地哈，把埃及一切投生的啊，无论是人是牲畜，全部击杀，败坏了埃及一切的假神。那么当神击杀埃及地的时候呢，在门上啊，门楣上门框上有这个血做记号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蒙神保守啊。神见了这个血以后就越过他们，就是 Passover， 所以就是逾越节哈，不击杀他们，这就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么之后神就嘱咐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并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逾越节的故事哈，我们来看看哈，我们都能够学到一些什么哈。我想从四个方面来分享。一个就是呢，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啊，第二点呢，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人呢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就是以色列民是耶和华的军队。第三点呢，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人作为他的长子啊赎出来。第四点就是耶和华啊他让百姓不要忘记，要纪念之日哈。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讲哈。那么第一大点就是好叫你们知道哈， 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哈。这个是在十一章哈，出埃及记十一章七节。我们仔细去读这九灾的时候，你会发现从第四灾开始，就是第八章的苍蝇之灾哈，神呢就把以色列人住的歌珊地分别出来了啊，不受灾害的影响，包括第九章的啊畜疫之灾，还有冰雹之灾，包括十章的黑暗之灾，歌珊地是被分别出来的。也就是说在灾难中，神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区隔开来啊，来显出他们是神百姓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啊。所以呢啊，我们常常说哎呀，就是遍地黑暗的时候，以色列人家仍然有光哈，这个就是非常奇妙，这是一个神迹啊。那么在第十灾的时候更加的显明神的这种分别哈。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神击杀埃及的头生的，无论是人和牲畜的时候，埃及里面，在埃及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哈，他们都能够被神保守分别出来，没有被击杀。其实我们如今呢哈，我们也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百姓，我们是被神分别哈，从世界从埃及分别出来的啊，归给神的百姓啊，我们是有神的同在，我们在神的掌管里面，我们是被神特别来保护的一群人啊。你看他在十一章七节里面特别讲到哈，就是连狗哈都不能够在他面前摇舌哈，什么意思？就是说连狗都不能够在他面前狂叫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在旧约里面，这个约书亚哈，神曾应许他，他说你的毕生哈，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为什么呢？后面接着就说神与他同在啊，他无论往哪里去，神都与他同在。还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这个火窑当中，火都不能够烧着他，因为看到里面不光是三个人，是四个人，就是神与他们同行同在。还有就是但以理在狮子坑啊，神也让狮子的口封住，不去咬但以理哈，就像刚才说的这个狗不咬蛇啊，这个狮子也封住口啊。所以有神同在哈，确实是神的百姓义无惧怕啊，就像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里面所说的啊，只要凡事放胆啊，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一个啊宣告呢？他说生我也凡事放胆啊，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若是死了，我也没什么好怕，因为我就跟神永远在一起了啊，那不是更好的无比？所以他真的凡事都能够放胆。那么这些神的仆人哈，他们都是非常清楚哈，人生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活着。他们活着很清楚，就是要做神的见证人，好叫世人都知道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那么在这个疫情的两年当中哈，其实我们都怕过哈，你是基督徒，你不能说我是基督徒我就不怕哈，我们每个人都会怕过哈。但是呢这个很正常啊，就是人面对一个患难的时候有一种恐惧的心理是很正常，但是你一直沉浸在这种惧怕里面就不正常了啊。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些患难，而不是站在患难里面去看神啊，那时候你就会很多埋怨啊。那么我们要思想神为什么允许这个疫情这两年哈，挥之不去，神的目的是什么？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掌控里面啊，那神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对世人来讲呢，就跟十灾是一样的，神要警告世人，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转，要归向我啊，否则呢，你们接下来的就是刑罚，就是审判。你们知道这个埃及的十灾为什么会有十灾哈？就是你仔细去读的时候哈，你发现哈，在这个出埃及记五章二节哈，法老当时啊说了一句非常 啊、狂傲但是却很愚蠢的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其实这个法老的这个态度其实代表了现在很多狂傲之人的一个态度啊！神说你不是不知道我是谁吗？好，我就用实灾来告诉你我耶和华是谁啊！这个都是他自己的这种狂傲，以至于他所带领的百姓都跟着他去受苦。如今世人也是如此啊，我们都觉得啊很有能力啊，科技、医疗各方面啊，都让我们非常值得骄傲、自以为是，也常常狂傲的说神是谁啊，把神从啊这个学校啊，从很多地方撵出去，不能来，不能祷告啊，同性恋、离婚、性法案，所有的事情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的心中就是说耶和华是谁，我不怕你啊。神说好，我借着灾难来告诉你我是谁啊，这是对世人的一个警告啊，希望人能够悔改。那么对教会呢，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对教会这个灾难、这个疫情有什么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去经历这位大而可畏的神，大有能力的神，把我们分别出来的神，让我们有机会来为主做见证啊！我常常在讲道里面也讲到这个 Cecilia 的故事啊，大家也都很知道，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她因为新冠很严重进了 ICU， 在那里面待了很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怕他真的会啊离开我们啊，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于牧师当时就深真的给他话，就是说平安无事。那我也是在祷告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正好我记得是复活节，神就特别清楚的有一个意念给我说，我要让你真正在复活节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让你们全教会去经历。果不然，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有神的应许啊，我们就带领教会一起祷告，过一堂约一堂，每一个小组我记得那个时候就兴起来，每周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小组在祷告，还有很多外教会的人跟我们一起祷告。结果 Cecilia 真是在 ICU 里面经过两次的死因幽谷，但是神救了他，神是信实的，保守他完全的康复回到我们当中。这是一个极大的见证，神拣选了 Cecilia 做了荣耀的见证人。在这个过程中，借着这件事情，许多参与在当中的祷告的人信心都得坚固啊，甚至有一些外教会的人特意让我们教会来祷告，说哎呀，你们教会祷告特别有能力哈，你看神就垂听，是因为神给我们应许要操练我们的信心，要坚固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自立那天啊，我们也是在这个 Omicron 很严峻的时候啊，我们第一次让我们的 YLD 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回来啊，其实是冒很大的风险的啊，但是我们凭着信心让孩子们回来了啊，神应该保守我们啥事都没有，这样才鼓励我们嘛。结果你们看到邮件的时候，你们看到哎，有一个孩子在 nursing room 的时候，他当时没有症状啊，他之后星期一晚上测试是阳性，是在他幼儿园感染的啊。当时呢我们真的非常紧张，因为 nursing room 里面有另外三个孩子，而且那三个孩子那几个孩子不戴口罩的，小婴儿没法戴口罩，还有几个老师啊，我第一时间就跟这些受影响的家庭哈、啊、赶紧联系。其实我当时也很慌张，哎呀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啊，我就在那儿嘀咕，就像摩西，哎呀神啊，我已经传达你的话了，但是你怎么好像一点都没有施行拯救。我也说神，哎呀你不要搞我们啊。神很奇妙，神的意念总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总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知道那天晚上，星期二的晚上，我跟这五个受影响的家庭哈，他们都是80后嘛，这几个母亲我们又一起祷告。你知道我们在祷告当中，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工作。这几个姐妹啊，这几个80后的姐妹，这些母亲哈，没有一个惧怕的，他们都非常有信心，这个信心绝对是从神来的，而且他们彼此安慰。在祷告当中，你就能看到上帝在里面就很清楚地说， 我多爱他们，我要造就这几个八零后。而且当时就是受影响的这个家庭，就是孩子病的这个家庭，这个母亲一直在神的面前悔改，他就觉得神，我之前我很亏欠你，我没有很好的去敬拜你啊！你看我一回到教会敬拜，结果还惹这个事情，哎呀，他就很痛苦在神的面前。我们就都来安慰他，鼓励他啊！他真的是啊，这个姐妹也被建立哈。还有另外一个姐妹哈，其实我可以讲她的名字啊，就是一个老师啊，陈静姊妹哈，是那个哈拿族的。他最近一段时间，自从这个去年九月份，神在他身上有很多奇妙的工作。我希望他有一天自己来讲见证啊。他是老师嘛，我就通知他，我说有一个孩子是这个情况，他当时也很慌张，第一反应都是很慌张嘛，惧怕。然后我说你戴了口罩了吗？他说我戴口罩了吗？他非常紧张，然后呢，他也很害怕，当时真的很害怕。然后我就是为了让他放松，我就说，哎呀，陈静姐妹，我就开玩笑要让他放松。哎呀，我说如果你真的感染了。我说你应该算是工伤哈，他就在那儿笑。之后我说给你祷告，我们也为你祷告。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又给他打电话，这个姐妹真的非常感恩，她经历神。她说我当天晚上很害怕，我就戴上口罩，让我老公和孩子离我远一点。第二天她说我经过一晚上，我觉得我怕什么，她还说心里特别高兴。她说哎呀，如果我真的是感染了，我这不是为神受苦吗？而且他还特别喜乐，哎呦，就是这个信心非常大哈。他就第二天该干嘛干嘛，哎，我也为他感恩啊。就我们俩通话的时候，他其实收到一个电话哈，就是一个银行的电话，他没接。他第二天又给我打电话，他说：“小陆牧师，你知道吗？”他说：“真奇妙。”他说：“咱俩完了之后吧，我就 miss 那个电话，他们就发了邮件，是银行给他的一个 interview。”他说：“哎呀，他一直在找工作，他也好多年没有做这个专业 IT 的工作了啊，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他说：“这个。”interview 呢，他说其实他觉得不是很match，然后他就直接就 interview 两轮，然后他先生也是做 IT 很厉害的，他先生在旁边听还说，哎，你都回答了些啥，就那意思是 interview 不是太好呗。但是很奇妙啊，星期五他就拿到，星期四他就拿到 offer 了。他说哎呀，这真的不是我做的，这真的是神做的。他说你看我好容易，就是好不容易，就是说有信心，哎呀，神我感谢你。他说神马上就鼓励我啊，我就真是哈利路亚，为这个姐妹感恩。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虽然是有患难，但是神借着这件事情兼顾了这么多的家庭，兼顾了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美意啊！我们不要惧怕，我们要从患难当中啊，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去看上帝的美意究竟是什么哈。所以我们既然是被神分别出来的百姓，我们只要信不要怕，我们就是神荣耀的见证人，好叫世人都知道耶和华是天地的主，是掌管万有的神。那么第二点就讲到耶和华呢，他是称以色列人是他的军队哈，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七、四十一节、五十一节，你都会看到哈，这里耶和华说：“你们是军队，你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按着你们的军队带领你们出来。”啊，什么意思啊？这个军队一定是要打仗的啊。那么在世界上的军队呢，你的特点就是一定要骁勇善战才可以，对不对？你才能打赢嘛啊。但是耶和华的军队它有一个独特的特点，它是靠信心和顺服，而不是靠骁勇善战。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这个军队的元帅啊。我们在约书亚记五章十四、十五节，还有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当时神带领啊约书亚去打耶利哥城啊，有一个人在约书亚面前，然后约书亚问他啊，你是谁？你是来帮我们的，还是帮敌人的？然后这个人就回答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为什么你知道这是神？在十五节啊，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就像见摩西一样，摩西不是见到神的时候也是要脱鞋吗？因为这是圣地，是神同在了，神向他显现了，就是说耶和华亲自做了以色列百姓的元帅。那你说掌管天地啊，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做元帅，这个仗还用打吗？都是百战百胜啊。所以呢，耶和华做我们的元帅也没有什么好惧怕的。那么在希伯来书二章十节， 啊，新约哈也讲到基督就是我们的元帅，我们现在都是基督的精兵，基督是我们的元帅。他在这里特别讲到哈，就是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讲的就是基督啊。所以我们有万军之耶和华，有基督做我们的元帅，我们的结局一定是得胜。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得胜的结局里有份呢？就是你要信，要顺服。所以领袖很重要啊，就是这个摩西啊，神花了80年来塑造他。神要把他塑造成什么样一个人？不是大有能力啊，他在埃及其实就有大有能力了，很有学问。神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完全顺服、完全相信神的那么一个器皿，因为只有这样的器皿，神的大能才能彰显。所以你看在7章6节10节里面哈，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啊。在10节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你看整本的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啊，整本的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你看到神的仆人，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去行啊，没有自己的主张，完全信靠，完全顺服。其实神每做一件事情之前呢，他都是提前告诉摩西的哈，九灾也是，逾越节也是啊。神说我会怎么做，法老会怎么反应，结果会怎么样，他都已经告诉摩西。摩西可以选的，他可以选择不信，他可以选择信，不信他就不顺服，信他就顺服。但是每一次摩西都是信靠顺服，所以他能够得着神所定的这样的一个得胜的结局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现在说很简单，真是这个光景临到我们的时候真是做不到。为什么？你要知道当时那个埃及是非常强大的，法老王是非常的凶的啊。你也可以看到他跟摩西的对话，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再见我，你再见我你就要死了啊，是非常可怕的啊，是很有这个权柄的。而百姓呢，以色列百姓是什么光景？是奴隶。他灭他们的婴孩的时候，你看他们敢吭气吗？不敢吭气，沉默的一群。而且他们没有话语权，他们很软弱，也没有势力，无可依靠。这么一个敌我悬殊的光景里面，摩西他没有看环境，没有看百姓，没有看自己，他只看神。所以他全然相信神说怎么说就怎么样去成就哈，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信心。那么另外呢，你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光有这个领袖哈也不行，你还得有什么跟随的百姓啊。你看6章9节哈，百姓开始的时候是不听的，因为他说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因为他们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就是光看着地上的环境了，光看着自己的悲苦了，不听，这是开始。但是经历了这个九灾，他们也确实看到哦，从第4灾开始神就特别把他们分别出来，经历神迹了，所以他们信心加增了。所以你再看12章28、35节还有50节啊，在这里特别说到啊，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他们就怎样行啊，他们就照着摩西的话行啊，怎么说怎么行，很顺服。其实你看前面的九灾是不需要人有什么回应的，但是到了逾越节很奇妙，神做这事的时候是需要人来回应的，这个回应就是顺服啊。从选羊到杀羊到把血涂在门楣上，而且你要在里面怎么煮怎么吃啊，怎么样不能出房门，而且你还要穿戴整齐随时准备出发，莫名其妙。但是就是这么莫名其妙，以色列的百姓从上到下全都顺服。如果不顺服的话就没有逾越节了，就没有出埃及了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例子，还是讲刚才的约书亚啊，他带领百姓打那个耶利哥城，你知道他的战略是什么？神说你带着百姓第一天转一圈围着城，第二天再转一圈，到了第7天转7圈。哎，你告诉我你在这世界上打仗你看过这种打法吗？孙子兵法上有这种打法吗？你如果现在就是约书亚带领的 这个百姓，我是约书亚， 我这样跟你们说，你说这传道人肯定疯了，不会跟的，不可能这么打的，怎么打？但是约书亚因为神说了他就信，因为他是元帅，百姓也因为相信这个领袖是大有信心顺服神，被神所高立的，他们就跟随，所以耶利哥城倒了。这个就是信心之旅，是不同于世界的啊。虽然我们知道现在这种事情在发生很难，我们为什么现在看不到神迹？因为我们缺乏有信心的人，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太有学问，太有能力，太有办法，太会思考，商量来商量去不可行，否决，这就是我们不能经历神迹，我们没有办法凭信心。信心是什么？思想不通的，看不见的，是完全凭着神的应许才有的。那么不顺服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始祖啊，在伊甸园为什么罪入了当中，为什么结局是死亡，就是因为不顺服，不信神说你不可吃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哎，这个撒旦一诱惑啊，借着这个蛇一诱惑，哎，怀疑了，怀疑完了就开始不信，不信完了就不顺服，结局就是死。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结局，就是因为之前始祖的不信和不顺服啊。还有就是刚才我在还有就是在民数记里面记录了一个十二个探子的那个故事啊。那么神当时应许啊，迦南地要赐给以色列百姓啊，当中有十个不信的，只有两个啊，约书亚和迦勒，他们是信的啊。那些十个不信的人呢，就说：“哎呀，他们是亚拿族人啊，伟人的后裔，他们是吞吃人的，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凭眼见，没有凭信心。”但只有那两个凭信心说：“我们上去必能得那地，因为这是神应许的。”结果因为不顺服，十个人啊，多数，最后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那一代不信的人都死了，才让他们进了应许地。也只有那一代人，只有约书亚和迦勒进去了。所以这个要做耶和华的军队哈，必备的条件就是从领袖到百姓，我们要信而顺服啊。我们的领袖哈，我们的执事也好，我们的组长也好哈，首先我们要能够听见耶和华说话啊，听见啊，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经验，也不要凭着自己以为好的方法去侍奉神，要能够完全按照神所要求所吩咐的去行。那这要怎么样呢？其实神常常对我们说话的啊，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的啊，借着我们的读经祷告生活哈啊，讲道啊，还有主日学都会对我们讲话。但是呢，圣灵的声音微小，但是呢，世界的声音很大，撒旦的声音，世界的诱惑，你自己自身的这种需要欲望会掩盖这个圣灵微小的声音，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刻意去听的根本听不到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保守自己有教会生活，才能够让你的灵比较敏锐，能够听到神说话。那你听不到神说话的时候呢，神很多时候说就会用苦难来让你听见，因为苦难的声音更大，对吧？他让你很痛，让你很震撼，哎，你这个时候就要去听，去找神了啊。神说你现在才能听吗？很多时候不是苦难神要给我们，而是因为我们不听，神只能借着苦难让我们听见他说话。还有第三点就讲到哈，这里耶和华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哈啊，你看十二章三十节他说，那一夜无一家埃及全地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那么埃及从法老到婢女到监狱的囚犯，他们的长子还有头生的牲畜都死了，都被神击杀了。其实以色列家也死了，死什么了？死了羊啊，因为羊替代了以色列人去死，也是替代了耶和华的长子啊。其实人真实的光景啊，就是从啊始祖的不信不顺服啊，罪进了世界，死临到我们的时候呢，神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刑罚我们啊，不是要给我们一个死亡的结局，其实都是要怜悯，要恩典啊，要让我们不受刑罚。所以神就预备了救恩，他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替代，从 他们出伊甸园的时候，始祖他们身上围的是皮子，你就知道一定是有动物死了，已经替人的罪死了。然后到亚伯献祭的时候，他是献了头生的羊啊，神就悦纳他的祭物，就是说神也就是他知道啊，人是有罪的，要献祭啊，要赎罪啊。包括到啊，这个三章二十一节讲到这个皮子，四章四节讲到亚伯献祭，八章二十节讲到挪亚被救完了以后，他就出来方舟，他就献洁净的动物和飞鸟啊。讲到这个献祭，都是讲到他被救赎哈，这这个赎罪。啊，特别是献以撒哈，二十二章的二节，还有十三到十四节，啊，本来是献他心爱的以撒，但是耶华为他在山上预备了羊，这个羊代替了以撒他的长子，死了，所以耶华总有预备啊，包括逾越节选的这个羊呢是无残疾的一岁的公山羊或者是绵羊来替代以色列人哈。四章二十二节特别再强调，就是他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长子，所以他前面讲到这个完美的祭物哈，还有都是指向从皮子开始，一直都是指向基督。所以在旧约里，你是可以看到预表啊，都是指向基督，他是我们最终的赎罪祭啊。在这个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十二节、十四节哈，特别讲到主耶稣，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他代替了全人类的罪。逾越节羔羊的血遮盖了在门里面的以色列百姓，如今基督他的宝血也遮盖了我们所有的人的世人的罪。神看见血越过不击杀以色列百姓，神如今看到基督的宝血也称我们为义，这就是逾越节代赎的意义啊。那么现在我们啊，都是被神赎出来的，被基督用这个宝贵的生命赎出来的啊，是付了极大代价的。那么赎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在经文里面三章二十二节里面说，神说你们一定要在这个圣山上侍奉我，必定啊。所以以色列被救出来是为了要侍奉神，那我们得救也是为了要侍奉神。所以人活着目标一定要明确，你被得救你是要干嘛？要侍奉神啊！你不再是为自己活，你是为主活啊！为什么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生命在你里面，老我已经死了，你不再是你了，你是基督在里面活着。所以属乎你的生命、时间、精力、财产，一切你所拥有，包括你的孩子，都是要在神的面前为了侍奉神，为了好叫世人知道他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比较这个状况很现实啊，就比较啊奇怪啊，人呢都是比较贪心啊。在这个啊，这个我上面应该也打了经文，路加福音哈三十啊节哈，他说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啊。很多人的解读就是说，哦，我得了永生哈，我在地上也要百倍啊，就这么去理解的哈。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哎，我在天上我已经有永生了啊，像天堂啊，在天堂，我在地上也要过得像天堂一样，就是我要这个神应许了，我要有百倍啊，财产百倍啊，儿女各方面好，找工作能找到，找对象也能找到啊，神都是祝福啊，这是百倍。你忘了神说的是在地上你们有苦难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错的，我们的 priority 也出了问题哈。其实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侍奉神，而我们侍奉神啊，那个果效里面就有平安和喜乐啊。而且它里面讲到这个百倍的前提就是说，你若为我的名啊来放下你自己的妻子儿女哈啊田产的啊，你就得百倍。而且这个百倍指的不是说地上物质上的百倍，而是你生命的丰盛，你更像耶稣哈。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啊。我很感恩就是我们教会哈，九零后啊，今天看到好多九零后在我们当中哈，他们一受洗，我记得他们是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受洗，他们接着就出来服侍啊。他们就是我看到什么 AV 啊敬拜小组啊，他们还有私情，都是这些年轻人出来服侍啊，非常好 他们很清楚，我得救了，我受洗的，我就是要出来侍奉神啊。我记得有一次小林很有意思，他看哎呀，所有的什么周正啊、张栋啊、郭林他们都在台上，亨瑞啊都在那唱诗啊、曼丽啊、这思琴，他也很着急啊，他觉得他找不到他侍奉的地方哈、啊。他说我原来会弹琴，我能不能先借教会的那个琴练？我要将来去思琴，非常好。你一定要觉得哎，我不能在教会服侍，你要坐卧不安，你要寝食难安，而不是说教会里面只有 10% 20% 的人去服侍那 80% 的人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得救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要好好的服侍神，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讲到神要他们纪念啊，要守这个节，而且还要告诉儿女，他说你儿女问的时候啊，十二章十四节、十三章三节，还有九节、十六节，包括十二章二十六节、十三章十四节，我在这里不读了，你们等一下看 PowerPoint 啊。什么意思呢？纪念，要告诉你的儿女，就是说这个信仰你要传出去，你还要传下去啊，你要让人知道啊，耶和华是神啊，我们现在啊，守圣餐也好，或纪念复活节啊、感恩节 啊，还有这个圣诞节，我们不要流于形式，变成一个啊节气而已。我们要真的知道那个真意，就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已经付上了极重的代价。我们要一生存感恩的心，我们来荣耀他的名，来做他的见证人，来服侍他，要让所有的人知道耶和华是神啊。其实我们现在在中国很多的百姓哈，真的是在一种，特别是最近的新闻哈，讲到这个巴哈尔姆哈，还有这个古爱玲哈，就是哪一个女人更代表中国的现状？其实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就想了，当一个国家不认识神的时候，它就必愁苦加增，里面罪恶蔓延，社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到处都是。只有人认识神，他们被神掌管，他们就不敢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所以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神的拯救。当然我们这些已经从中国出来的，在北美我们遇见神的，被神磨练的，我们要像摩西一样，我们要等候。我相信神有他的时间，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我相信神也听到了中国人的哀声，看见了他的苦情，神有一天时间到了，他会让我们这些预备好的摩西回到中国，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你知道我那天听于牧师讲，于洪杰牧师讲，他说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每一天像 每一年带一个人信主，那么第二年不就是两个人吗？两个人再带一个人信主，不就是第三年就是四个人信主。他说你知道就是这样传多少时间全世界人都信主了吗？33年半。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基督徒有20亿，如果我们20亿的人每一个人都做神荣耀的见证人，都去侍奉，都去传福音，都让人知道耶和华的名，第二年就是40亿，第三年已经80亿，超过世界人口总数。我们奥城有100，国粤语加起来不算孩子150人，每一个人你一年就传一个人，第二年我们就是300人，第三年就是600人。教会不增长是谁的原因？不是说哦，都是靠着传道人，靠着执事长老，每一个人都是神的见证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使命，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人知道耶和华他是真神。所以我们要把信仰传出去，还有就是要传下去啊，我们的下一代光景就像在埃及的这些以色列的男婴被扔到尼罗河里面，种族灭绝。最好撒旦说你们没有下一代，你们知道华人教会哈，信二代哈，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教会的，这是还没有说外面，只是说跟着我们从小来教会的，15岁的时候59%离开教会，成人的时候80%到90%离开教会，可不可怕的数字。现在欧洲教堂都卖给异教，去到欧洲教堂一看全是老人，孩子都被撒旦给灭了，种族灭绝。 所以我们每一个父母，你要把福音传下去，这是你的责任，不是教会的责任。我们要守住家庭的祭坛，我们有责任要让教导我们的孩子，神是大过一切的。你可以回学校，你可以去滑雪，你可以去吃饭，你可以去玩，你为什么不能回教会？我们要教导孩子，身教大于言教。如果你自己就是一个信靠神、顺服神、愿意侍奉神、尊主为大的、愿意把福音传出去的人，那你教出来的孩子也一定是这样的孩子啊。所以什么样的将领带出什么样的兵，什么样的父母养出什么样的孩子，我们要谨慎、警醒、祷告，更要悔改，不要做像埃及一样那些沉默的父母，要起来征战啊，要为神守住我们的下一代啊。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真知道你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被分别为圣归给你的，我们也是你耶和华的军队，你所要我们做的就是信而顺服。主，我们都是你的重价宝血所赎买的。主，我们得救真的一生要存感恩的心、敬畏的心来服侍。我们在地上唯一的使命就是要到处传扬耶和华你自己的名。主啊，你就是全地的主，天下唯一的真神。主啊，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也赐给我们顺服的心，让我们能够把你的名传扬出去，直到地极。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